欢迎收听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林兰。今天这期节目话题跨度可能有点大，从电影、AI 一直聊到科普和历史。
我是陈旭，我们想先从一部电影开始聊起，比如诺兰是不是西方文明黄昏时代的吟游诗人？这个问题本身就很诺兰。
Pause miss 等于300。除了电影，这期也会谈到 AI 大模型的新进展，以及几档值得一听的深度对话。
没错，从科学到社会，再到人文，我们都挑了一些值得展开的话题。接下来就慢慢聊。
先说诺兰的《奥德赛》，他最近接受了国内一档播客的采访，开头的问题很有意思。如果荷马是希腊文明上升时代的吟游诗人，那诺兰是不是站在文明黄昏来讲英雄故事的现代吟游诗人？诺兰自己把这条线接住了，说《奥德赛》背后的故事正是青铜时代的崩溃。而他上一部《奥本海默》里关于文明毁灭的思考，其实延续到了这部新作里。
这档采访还专门聊了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就是希腊人的待客之道，希腊语叫 Xenia。 诺兰把这条理解成维系文明的黄金法则，文明始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一旦这条法则被破坏，整座文明就可能走向崩塌。他还从基督教意义上的赎罪这个角度去看这部电影有没有改写原本没有这层观念的希腊史诗。
与此同时，另一档播客也在围绕这部片子展开，但角度更大众化一些。他们邀请了中国美术学院的专家，连着讲了2个多小时，几乎把《奥德赛》拆开来问。核心追问是，这部西方正典离我们真的那么远吗？荷马会不会更像是古希腊时代的一位说书人，就像我们的评书，像三国、水浒那样的民间故事？
那个节目还带着听众一路追问，荷马史诗到底是不是荷马一个人写的？特洛伊战争到底存不存在？为什么奥德修斯一定要回家，却总也回不了家？那些赖在人家里的求婚者，为什么不能直接赶走，最后却必须被杀死？这些问题背后，其实都在问，一部2000多年以前的史诗，凭什么今天还值得中国人去理解它？
换个话题，聊聊开源模型。这个月月初，月之暗面发布了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而且从7月中 API 上线就引起了硅谷的关注。现在的一个共识是，从 DeepSeek、GLM 一直到 K3， 中国开放模型正在从过去那种便宜但稍弱的选择，逼近甚至超过最强的闭源模型。
不过围绕它最响的争议是蒸馏这两个字，有播客专门请了2位资深从业者来拆这件事。其实这个词是经典技术里就在用的中性说法，简单说就是让小模型学习大模型输出的概率分布。 OpenAI、 谷歌、 Anthropic 自己也在这么干，但现在大家嘴里的蒸馏更多指的是拿闭源模型的输出去当训练文本，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节目里有位曾经负责 Hugging Face 亚太开源生态的嘉宾明确说，他不相信 K3 蒸馏了某个顶尖闭源模型，理由是时间根本对不上，两个版本公开发布只隔了大约15天，连收集训练语料都来不及。而且闭源模型不暴露自己的内部数据，开源模型想做这种事其实很难。
真正让他提醒我的是这一点，把能力全都归到蒸馏上，是对背后工作的误解。这背后还有强化学习、数据工程和架构创新。而且他还补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很多模型厂商自己反而公开鼓励别人去蒸馏，比如 DeepSeek 当时就专门推出了官方数据集。所以当我们讨论蒸馏这个词时，至少得先分清大家说的到底是哪一层意思。
继续说开放模型，为什么企业真的开始转向中国的开源模型了？另一档播客里分析，转折点是 coding， 也就是代码生成大规模铺开之后，大约去年9月开始， Anthropic 的用量迅速上涨，半年内不少公司的账单一度失控，一家50多人的公司每个月光模型消费就达到6位数美元。
那什么让企业下定决心换？节目里说，质朴让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模型原来可以这么便宜又这么好，再加上对闭源可用性的担心，怕哪天被一夜之间禁用，企业开始换成开源方案。成本优势其实有结构原因，开源推理通常只收硬件和服务费用，不含模型本身的溢价。
另一个我不太懂，但节目解释的挺清楚的点是架构技术。K3 的参数量比上一代大了一倍还多，但计算效率的扩展幅度却达到两倍半，这是靠类似 KDA 的架构技术实现的。网上还有人传言，某个顶尖闭源模型的本体有8到10万亿参数，而 K3 还不到3万亿，也能打出相近的效果。
不过这背后的商业和安全之争也在同步展开，包括英伟达在内的几十家公司签署了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支持开放权重模型。另一边则有人质疑，能力这么接近前沿的模型到底该不该开源。有意思的是， K3 用的其实是自家定制的许可，不是完全开放的授权，还针对大型推理服务商设计了商业授权。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场观念辩论，不如说它同时是一次商业布局。
最后聊一起让人沉重的医学事件，也就是那位6岁女孩在接受基因编辑治疗后去世的悲剧。距离科学期刊和撤稿观察网站披露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天了，有一档播客专门做了系统复盘，梳理了其中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也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担忧。截至节目播出时，上海交通大学已经宣布会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那个节目一位受访者说，他们想追问的是医学突破背后那些风险、伦理和科学系统的失守，同时正视罕见病治疗这条路到底有多难。坦白讲，从听众的角度看，这件事最刺痛人的一点可能是，当治愈成为一种诱惑时，我们怎么平衡希望与代价，尤其是当对象只是一个6岁的孩子时。
我们再多聊一个跟技术有关的，能让人把上面的问题想得更深的角度。有位心理学教授在分享里说， AI 和手机不一样，手机主要是占据人的时间，而 AI 更隐蔽的地方在于它直接改变人的思考和决策方式。比如 ChatGPT 从上线到用户破亿只花了几个月，迭代速度远超以往任何技术。
他建议未成年人使用 AI 时要保持克制，理由是成年人经历过那种从发现问题、寻找路径，再用经验去检验方案的完整过程，大脑差不多已经定型，能自己选择怎么使用它。但孩子还没经历过这个过程，而 AI 偏偏把中间每一步都跳过了，从问题直接跳到答案。这条思路其实和前面那桩基因治疗的事件是相通的。当技术跑得比规范和伦理更快时，谁该为他兜底，谁来替孩子把关，这才是我们今天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
先说一本历史书，《饥饿的盛世》是历史学者张宏杰写的，他目前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本书2016年首次出版，2019年又出了精装版。整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乾隆时代，也就是1736年到1795年。他要拆开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处在巅峰时，表面的光鲜和底下的矛盾到底怎么并存。
书里其实是在层层剥这几样东西：集权统治、文字狱、官僚系统的腐败，还有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尤其值得留意的是《修四库全书》这件事，表面上是在整理典籍，书里把它解读成一种思想控制的手段。这些加在一起，作者想说的是，盛世掩盖的其实是民众精神上的困顿、权力的剥夺，还有制度本身的那种系统性危机。
更关键的对比在这儿，书里把乾隆朝和马加尔尼史华放到一起看，又对照同期的西方，西方正在进行工业革命，孟德斯鸠写了《论法的精神》，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接连发生。作者想点出的历史逻辑是，清朝因为封闭僵化的专制统治，恰恰错失了近代化的机会窗口。顺着这个话题，也有播客邀请张宏杰本人聊明清历史里哪些热点其实是所谓的伪史。
接着说数学，2026年菲尔兹奖颁给了两位中国数学家，王宏和邓玉，他们一下子走进公众视野。菲尔兹奖是什么？他们到底做出了什么成果？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离开天才、大神这些标签之后，真正的问题是他们证明了什么。有一期播客专门请到了邓玉的合作者数学家马潇来聊。
马潇和邓玉、Zahar Hani 一起推进的是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很朴素， 亿万科遵循牛顿定律的微观粒子怎么严格地推导出描述流体运动的方程，也就是从微观的粒子世界一步步逻辑严密地走到宏观的流体现象，这需要完全不依赖公式地讲清楚。
他还解释了王宏和 Joshua Zao 解决的三维挂骨猜想。这条题目通俗说，就是研究一根可以旋转的针划过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意义。节目最后把话题转到了正快速进入数学研究的人工智能。马潇从最前沿的角度讲， AI 现在能解决什么难度的问题？为什么一些数学家把这种新研究方式叫做抽卡？以及未来的人工智能会走到哪一步？
这期聊的是民营银行，话题有点小众，起因是最近武汉众邦银行被监管部门依法接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家被正式接管的商业银行，也是银行风险处置里最高级别的动作，这一下又把民营银行推到聚光灯下。
从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诞生到今天正好30年，在4000多家银行里，他们数量不过10多家，是绝对的少数派，但分量不轻，在金融改革进程里是很特殊的存在。有人把他们比作鲶鱼，说是搅动了原本沉闷的金融池水，也有人把他们看成探针，丈量着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体系的尺度与边界。
这30年从破冰一路走到接管，30年前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破空出世，成为市场化标杆，被称为小微金融之王。10多年前又有微众银行网商银行出现，从破冰到接管，这期节目把它当成一场未完成的实验来谈。
最后一期来自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实地调查。今年5月3号清晨，辽宁东港一个叫黄土坎镇的地方，一辆核载6人的面包车却载着21个人在一个急转弯下坡路段失控侧翻，事故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遇难者里大多数是55岁到70岁的农村妇女。
记者赶到现场调查时发现，这事几乎被所有人视为必然会发生。司机长期超速超载，事发时的时速高达112公里，而那是一条国道，限速只有60公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21个农村女性愿意挤进一辆随时可能翻的车？
把时间拉长来看，过去几年这些农村女工一次次凌晨出发，挤进一辆拆掉后座放上长条板凳的面包车，往返40-50公里，去干一天只有10到10几块钱的活。节目把镜头对准这些平台和算法之外的农村零工妇女，追问这背后的生活逻辑。我们先从东野圭吾说起。讣告称他在2026年7月23日凌晨因结直肠癌去世，享年68岁。据说有讲坛社发布，但更值得聊的是他写作生涯里那次著名的中年变法。
对，变法之前他的主题几乎都围绕人为什么会伤害别人。早期代表作里，恶意写的是无缘无故的憎恶，白夜行是两个童年受创的人互相毁灭式的生存，而嫌疑人 X 的献身的爱是为了让对方活下去而牺牲自己，却也单方面替对方做了决定。
而2012年那本解忧杂货店整个翻转了过来，没有罪案，没有侦探，没有死者。故事里有家偏僻街角的杂货店，通过投信口和牛奶箱回信，而且信能穿越时空。3个小偷在店里和33年前的人通信。5个看似独立的故事被一条线索串起来。核心命题就是，一个人在迷茫时发出疑问，如果得到认真倾听和回应，人生会怎样改变？
写作技术也很特别，时间线被切碎，横跨近40年，每章换一个人物视角，用信息差制造悬念，杂货店和孤儿院还构成一个空间闭环。
材料里说，变法的动因跟他2011年亲历的日本九级大地震有关，近20000人死亡，福岛核泄漏带来的集体创伤，让读者对纯粹的人性黑暗感到疲惫。还有一层，东野是多年被市场和评奖反复打磨的作家，5度入围直木奖落选，直到2005年才凭嫌疑人 X 的现身获奖，所以被认为精准捕捉了时代情绪，完成了战略转移。
于是白夜行和解忧杂货店被读作他创作生涯的一问一答，得不到爱的孩子会怎样， 以及如何靠他人传递的微小善意走出过去。这个话题更有意思，它围绕赴昧和去昧展开。所谓昧，就是觉得对方无比吸引你，和他建立连接后自己无比荣耀。去昧则需要很长的过程，看到对方朴素、跌下神坛或阴暗的一面，有时只是一点淡淡的不认同。
对物的去昧最有冲击力。主播说，当年女友用五六千的 iPhone 5，自己用充话费送的 HTC， 自觉高攀。后来上班两个月买了 iPhone 6，却一直嫌苹果越出越大。给 iPhone 13 mini 买过单，今夏一过热，又换回 iPhone 17 Pro。从赴昧到趋昧，最近又觉得还不错。
还提到那些被种草的大牌化妆品，当年几乎人手一套，没人懂成分，专柜一套差不多小一千。第一件大牌是300块的植村秀眉笔，拿着觉得自己像个富人。留学时把点外卖当奖励，回国天天吃外卖后才看清他的真实面貌。
连星巴克也是，少女时期徐州刚开第一家店，消费满2500能得一张印名字的金卡，如今只觉得它贵又老式，别人买就喝，不然就喝瑞幸。最妙的是那款红茶拿铁，喝了一年才发现不含咖啡因。
辣条也是，小时候咸口辣一毛钱一根，小学三年级前是硬通货，现在越做越甜。火腿肠当年是高端东西，迎来送往向韩国人送午餐肉，看到别人家孩子随意剥开就吃，主播说我都疯了。
可节目最后抛出一个反问，趋昧之后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相吗？人可能只是从盲目崇拜走向了盲目鄙视，能对古惑仔和深刻的语言趋昧，却偏偏不能对火腿肠趋昧。
下面聊一个冷门却有意思的国家，非洲小国佛得角。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让主播惊魂未定，一个小小的国家居然能和三个世界杯冠军打平，这是怎么做到的？
佛得角只有55万左右人口，关键在它背后由血缘连接的全球网络。全球移民流动对它的足球起了正面作用，佛得角足协甚至搞跨国猎头，专门在海外找有佛得角血统的球员。
这背后的路径很清晰，不少佛得角球员走葡萄牙联赛这条黄金通道，再进入欧洲顶级联赛。节目把它总结为三种类型的国家队模式，而佛得角靠的是套利，用全球网络把资源整合起来。
这本书叫《足球是圆的，一项伟大运动的全球史》，讲的就是足球作为一个全球网络的故事，佛得角正好是个绝佳样本。
最后聊慈善基金这个话题，从韩红基金会2025年年报的争议切进来，导火索是他作为冯小刚新片《抓特务》的配乐制作人，在首映里喊话北京的兄弟姐妹走个面，把第一波票房带起来，被批道德绑架，恰好又撞上基金会年报公布。
质疑集中在几处，捐赠收入7.8亿，实际用于慈善项目的金额约2亿多，还有说法是约5亿躺在银行理财。理事长和秘书长的年薪被质疑达到60万，资产清单里还出现几万块的电视机和照相机采购。评论区就有拿公众的钱打知名度，慈善还搞月捐订阅的声音。
但节目拆解出一些不一样的事实，基金会是非盈利法人，财产依法必须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能分配给个人。行业层面，2024年中国公益慈善组织接收捐赠约1300亿，是10年新低，其中约70%流向基金会。全国近9000家基金会里，只有不到15%有公募资格，个人捐赠占约24%。
月捐这块最低19元，2020年6月开通，到2025年底累计将近8亿，约占6年近20亿捐赠收入的40%。节目还澄清了一个说法，月捐扣款失败上征信是谣言，因为月捐是捐赠行为，不构成债权债务关系。基金会没有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报送数据的资格，个人善意确实难持续，个人也难以直接触达受灾者。基金会的价值是把慈善做得有组织、专业、持续。
最后落到一个观点，公众监督应该建立在理解基金会运作模式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不理解时直接审判。这其实和前面聊趣昧相通，看清运作机制才知道该质疑什么，该信任什么。今天聊的跨度很大， 从诺兰镜头里的文明黄昏，到女童基因治疗背后的代价，再到 Kimi K3 这个让硅谷绕不开的开源样本，他们看似无关，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如何面对选择与代价？
对，比如那位六岁女童的遭遇提醒我们，治愈的诱惑有时会盖过风险本身。而张宏杰口中那些被当作正式的明清热点，也在提醒我们对轻易接受的叙事保持警惕。
还有邓玉拿到菲尔兹奖之后，我们聊了聊数学家究竟在证明什么。那些抽象的证明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贴近真实世界。
如果这些话题让你有所触动，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下期见。